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从3:25看起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设立这个字有点重，就是把它展示出来的意思。而挽回祭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非常少，比较多出现的是赎罪祭啊。这里讲挽回祭，争议也很多，但是我们也不进入这些争议。就是照传统的解释，就是耶稣是因着他的死把上帝的怒气平息了啊，神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件事情。那么他的死不只是耶稣的血，不只是十字架上的死啊，包括耶稣，因为血也是代表生命，我们上次讲过，所以耶稣的血有耶稣的死，也有耶稣的生。那神学上一般讲，就是耶稣积极主动的顺服和消极被动的顺服，他的顺服，他的生命一直到死，那么这些他的作为呢成为了挽回祭。这样呢不知道再要不要加一个字，就是再加上人的信心，也就是救恩的成全客观的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，耶稣的血，主观的是因为人信了信了耶稣所做的啊，借着人的信。那这一切呢，不管是耶稣做挽回祭做流血，或者是借着人的信，都是要把神的义显出来啊。这我们也讲过了，把神的义显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，把神的义显在神的身上，把神的义显在他称罪人为义的这件事上面。那么这中间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以前已经稍稍提过一点了，就是我们是罪人，怎么可以不计算我们的罪恶，不处罚我们，然后要一个无辜的人来代替，这是不合理的。那么这我们以后也会再谈一下，不过先把这一段，就是我们把它快一点走过去哈。第25节，3:25的下半句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。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很多的解经家，我想从经文本身来讲可以这样了解，就是神在耶稣成为挽回祭之前，人也是该死的，人也是有罪的，但是神就宽容了，他一直宽容，他一直忍耐，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没有马上把他处死，一直宽容，一直宽容，宽容了这个所犯的罪。然后呢，在今时到现在呢，就21节讲的如今，人犯的罪到现在因着耶稣来了就得到解决了，就得到处理了。那么这是耶稣所做的，先忍耐，然后宽容，然后今时显明他的义，就是借着耶稣的死，借着耶稣的血，借着耶稣展示耶稣为挽回祭，这样把他的义显出来。不过这样讲应该是对的，不过我想就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讲法，或者这两种讲法不冲突啊。不要把这个说旧约的时候神在宽容，等到耶稣来了救恩就成全了，义就显出来了，可能这样讲是对的，不过要讲的更完全一点，就是他宽容人先时的罪，不如把它也包括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之前的罪，神都在宽容。那么也就是不是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分新约旧约，而是我们每个个人的历史分得救前和得救后。得救前我们犯罪也应该就死掉了， 但是神宽容我们。到什么时候不是不宽容我们了，什么时候就变成爱我们，变成拯救我们，变成称赞我们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。就是分水岭，一般大家都喜欢说是耶稣来之后和耶稣来之前，这是应该没有错的。不过我也很喜欢讲成说，我们人信耶稣之前和信耶稣之后。我们信耶稣之前神在宽容我们，我们信耶稣之后不是神不宽容我们，而是神喜悦我们。神喜悦我们，他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，现在呢把他的义显出来了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这句话我提过好几次讲到的时候，我不太喜欢讲圣经翻错了，因为我的希腊文原文都很烂的，很多时候人家在讲圣经翻的不好，其实也是看解经书上说的话。不过这句话我想我很有把握的说，不是我哈，也是看解经书上，那么从上下文来看，这个翻没有翻完全哈。就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当上帝称信耶稣的罪人为义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不义的事情。就我明明是一个罪人，上帝称我为义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给了上帝什么好处？好，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因信称义里面，很多学者不喜欢这样讲，不过这还是恐怕最方便讲法，就是这是一个法院的一个形式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该被定罪的，控告我们的就是上帝，神是检察官，神是原告，控告我们。神控告我们，但是呢，这从旧约就开始，包括以赛亚书第一章，神一方面是控方，然后一方面又是辩方。你记得以赛亚书说，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罪谁红如朱红，必白如雪。就是上帝本来是控告啊，天啊要听，地啊要侧耳听，我的儿女我把他们养大，结果他们不认我。我本来神在控告我们，然后后来又变成神在为我们辩护，到最后呢，神又从控方到辩方，到变成法官，然后宣告我们无罪。就这很荒唐的，但是各位这有点复杂。不过如果你没有想到这复杂的话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讲救恩福音都还没有讲到重点哈。就是福音是简单的，但福音要把它研究起来而且弄清楚也是很复杂的。上帝明明在控告我们，而且我们明明是有罪，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然后我们也很清楚知道，神不会称黑为白，称白为黑，祸灾那称义为善，称义为罪，罪为义的人，那神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那神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说成没有罪，也就是神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为义，是因为有一个耶稣。好，各位，我一定要再跳出来一下了，因为各位也可能很糊涂，对不起，这几节经文我们要讲比较久一点时间，因为这实在很有关键性，而这个关键性呢，我们一般都忽略了。各位，我们在讲因信称义啊，就我们这些人是罪人，信了耶稣，被耶稣称，被上帝称为义啊。我用三个做例子来说说看哈，三个做例子呢，在第四章大概都有提到一点。假如你今天去修课，还没有上课之前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，你希望你的成绩是 A， 所以你就去找那个教授，然后你一定会问他，我们把这话都简化的来讲哈，你问那个教授，教授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 A？ 我特别把这话讲的跟那少年官问耶稣的话类似，也是我们一般人想的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 A？ 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被评估成一个好学生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被人家评鉴为优，我要做什么得永生。你要得到一个好东西，应该付出一些对等的代价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各位，我们的信仰就违反这个天经地义的事。不过我们现在就说了，你要得 A， 你是一个很有野心，就很有企图心的学生，你跟那个教授讲，我要做什么才能得 A？ 那么这个教授呢，可能就会说了，我们也简化说，你不能迟到，不能早退，你每次报告都要写得很好，你每次考试都要95分以上，你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得 A。 就像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讲的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你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这个，你要孝顺父母等等等等，你做到了你可以得永生，只是我们这里把它说的小一点，得 A。 这各位应该不需要再解释了吧。然后你不会看到一个教授说，这位同学你想得 A， 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？ 然后你就说我信，然后他就把成绩单拿出来，在你的成绩，在你的名字旁边总成绩写一个 A， 你还没有上过一天课，你还没有交过一篇报告，我们把第四节的第四章第五节拿出来跳了讲一下，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，他的信就算为义，没有做工，没有读书，没有上课，就是你信他，他就给你 A。各位，我讲到这里应该不要再举例子了，不过我还是要举，因为我们一定要印象深刻一点。其实很荒唐的，没有这种教授的，这种教授不是好教授，神经教授。好，如果第二个例子跟这延伸出来的，你去找工作，我们也简单的说，你跟 interview 你的老板说，老板，我想要一个月5万块，请问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有5万？老板也就会说，哦，你打字有多快，你会不会写什么程式，你会不会做什么，你要做到这些东西，然后你不可以迟到，不可以早退，交给你的任务都完成，这样你一个月5万块。老板不会说，天下不会有个老板说，你信不信我会给你5万块，然后你说我信，然后老板就马上掏出5万块给你，你还没有做一天工。然后不过我们又回到这一句话，做工的格工价不算恩典呢，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第三个例子了，第三个例子就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像。今天你是一个罪犯，假定你的罪是非常明显的，不管是你杀人，你偷东西或者怎么样，有录影带，有监视器，有 DNA， 有人证，有物证，而且你自己也承认你做那个事，就那铁证如山，你的确好杀了人了，都录下来了，都有证据，人证物证都有了。那么然后你最后法官说，啊，请问被告有什么最后要讲的话，被告就说，你就跟法官说，法官大人，可怜我，恕我无罪。法官说，你信不信我会恕你无罪？你说我信。他就说，好，你无罪，释放。各位，这叫恐龙法官，我们上帝就是恐龙法官吗？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第四章还有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在不能生的时候，上帝说，你老婆明年会生，你信不信？亚伯拉罕说，我信。对，你记得创世纪17章，他刚开始也不信，因为不可能，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，我老婆已经不能生育了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亚伯拉罕不就笑了吗？不过后来他还是信了，我信。就不能生的因信能生，有罪的因信称义，不做工的因信得工价。哎，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是荒唐的，是不合理的，是不合科学的，是难以相信的。好，我刚刚讲的四个例子违反了什么地方？违反了真理。 老师称学生给他 A， 他没有做工。老板给工人钱，他没有做工。法官称罪人为义，他明明有罪。不能真的相信医生说一句话，医生不会做那些什么手术哦，医生就说你信不信你明年会生，就说一句话他就生。各位，这里四个例子都缺少一个东西，都缺少中保，都缺少第三者。老师，上帝要给我们 A， 并不是上帝要给 A 就给 A， 上帝是因为耶稣做了功课。上帝要给我们钱，不是我们没有做工就给我们钱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做了工。我们该死该被处死，没有被处死，无罪开释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流了血，替我们死了。那么不能生，因着上帝的话，信上帝的话就生，那个话就是耶稣产生了那个亚伯拉罕生子的能力。所以你在讲救恩的时候不能忘记耶稣，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哦，还没有解决问题。就是好，有第三者，我没有做工但耶稣做工了，我没有被处死但耶稣被处死了，替我流血了，我没有做但是耶稣做了。那在2000年来教会历史上要讨论的一件事就是，耶稣的功劳怎么可以算在我的身上？那这后面也有讲哦，是怎么算的？第4章第10节第10节怎么算的？算那个字其实是，就各位我们尤其行政同工都很懂的，是簿记学里有一个字，那个算就是账目上的东西。怎么会我没有做，怎么会变成这个账目上有我做啊？不是我做，耶稣做的，耶稣做的怎么加在我身上？各位，这里没有改账哦。我们也不能多讲了，这各位，这都是2000年来神学家绞尽脑汁要讨论的，也有很多的异端就因此不信了。就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说是一个绊脚石，是 scandal， 叫很多人觉得，叫现在还是很多人嘛。我可以举出一大堆神学家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这是一个残酷的福音，而且是一个不公平的福音。怎么可以叫无辜的人替人死？这个上帝实在太残忍了，叫自己无辜的儿子死掉，这是残忍的。这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为我们死，就是耶稣的死的意义。很多你们可能也看过，我想包括明显的，就我不要讲名字了，就是台湾也有很多比较进步的牧师都会讲，耶稣的死不是为了赎我们的罪，不是代替我们死，耶稣的死就是彰显上帝的爱。至于为什么这是彰显上帝的爱，他们也讲不出来。那么我们如果照罗马书来讲，不如说是彰显上帝的义，一定要处罚。但是无辜的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如何可能是上帝仍然不义呢？所以这句话啊，就是第3章26节，好在经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使人知道神是义的。然后下面呢，也称信耶稣人为义，应该把它翻成即使上帝称信耶稣人为义，也就是即使上帝好像很不义的称了犯罪的人为义，上帝还是义的。那至于怎么会办到这件事呢？这各位可能知道了，就是我们信耶稣为我们罪死的时候，就信徒跟基督是联合的，我们是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。那么就某一件事情，就某个意义来讲，某个真实的意义来讲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，就是耶稣上帝击打耶稣，上帝在十字架上击打耶稣，把一切罪恶的刑罚加在耶稣身上，没有不义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某个意义来讲他是一个罪人，他永远是上帝圣洁良善的独生子， 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讲到他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就路德是很强烈讲实际上那个耶稣是上帝圣洁的儿子，但是也是所有的强奸犯的化身，所有的杀人犯的化身，所有罪恶的化身，所以上帝击打他是公平的。那么同样的，因为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跟基督相连，我们也就受了打击，所以我们受了击打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因为跟基督相连，基督所有遵行上帝旨意的美事我们也做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。这个是这几十年也有很多人喜欢讲的，就 Union with Christ， 与主联合。很多神学家觉得这个比因信称义还重要，我觉得是一样的一件事情，不同的讲法。就我刚刚讲的，如果各位听不懂就很抱歉，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跟基督不纯粹是我们的代替。如果基督只是代替我们做捉刀，那么这个有冒名顶替的嫌疑。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那为有代替的意思，还有代表的意思。代表就是非常合法的，我们也做了基督做的事，基督也承受我们所当承受，就代表就有密切相连的。就这两个词 represent 和 substitute 其实也都很重要，不过我就再一次向各位抱歉了哈，如果实在是很难懂，是我口才不好，我头脑也不清楚，不过这是神学家一直要讨论的事。就是如说简单一点，第一个问题是有罪的人怎么脱离愤怒上帝、公义上帝的刑罚，这是不可能脱离的。然后当上帝用一个无罪的羔羊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的时候，上帝如何不是一个残忍无情而且不义的上帝？那么这里面的答案不只是在这里，但是保罗是很强烈的讲一件事，就是耶稣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神把耶稣展示给你看，你一定要看这个十字架道成肉身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就会跪下来说，上帝你真是义的。整个的十字架的救恩这件事情，耶稣的代赎这件事，让我们知道神把他的义显出来，不仅是显我们为义，不仅是显自己为义，也把整个救恩的这件事显为义，而不是像不信的人觉得是愚蠢的、是费解的、是没有意义的。好，这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神学的课了啊。我们讲很简单，把它讲过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救恩当中常常被你的爱激励，常常感谢你、赞美你，深深敬佩赞美你的智慧和奇妙的作为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听这些可能有些困惑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多的被感动，使我们在传福音、在分享你的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更强烈的、更有智慧的让人看到你是多么的美好。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